吴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在吴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我到底是谁，所引用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在教会的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新约第336面，我们找到以后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出。我们请弟兄们来读起，就是从第四节开始，请姐妹们回应，就是从第五节开始。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请会众同心同声的来读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弟兄们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是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到底我是谁啊？那么
现在我是谁你听到吗？
那假如你没听到我就用这个了，好，这样听到吧。有了哈，好。到底我是谁？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这个哲学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不是啊？
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啊、电视啦、讲什么呢？讲孤儿要去寻找他的亲人啊，或者说从小出生了，战乱啊，或者是什么人生情况，就跟父母分开哈，或者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子，他们很想找出他们的身份呢，就要去寻父寻母啊。有没有这种电视电影看过吗？啊，那么有一天呢，我就在网上啊，在英国广播网 BBC 中文网。2008年呢，出现一个这样真正的事，有一个从越南出生的这个女士啊，她知道她的父亲呢是台湾人，但是呢，她的母亲父亲因为战乱就从此分开，分开的时候她的父亲还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存在，所以就因为越战就分开了。那么这位女士啊，这个时候已经40岁左右了，就来台湾找父亲。怎么找法呢？她就去帮佣了啊，因为台湾有找越南来的女佣啊，那么她就去家庭里面帮佣。那么帮佣的时候就到处打听啦，她父亲啊知道这个怎么找啊，怎么找，找了7个月都没办法找到。那么帮佣的那个家庭呢，那个是一个女主人哦，那个女主人生病了，所以要找这样的一个佣人。后来这个女主人也去世了，所以她也就不能再继续在这个家庭了。 他必须要转移工作了，于是就调动也好，分派也好，就跑到另外一个离岛，叫做金门啊。假如你知道一点点这个地理的话，那就是距离台湾岛很远最远的一个小岛啊，在那边做帮佣了。去到金门的时候呢，他才发现，哎呀，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行李不见了，一个小包包。他在搬家到金门之后发现不见了，那么就赶快报警了啊。那么金门的警察呢，就联络他在台湾呢，这个距离很远啊，以前的那个雇主啊，问问他帮忙找找啊。虽然那个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啊，那么找一找啊，他先生还在啊，老先生还在，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这个女佣留下来的物品啊。那么这个男主人呢、啊，就到处找了哈、啊，结果呢，真找到一包东西。那么经过这位女士的同意哈、啊，就打开看看是不是。打开一看呢、啊，这包东西呢，这个女士非常宝贝的一包东西呢，里面只有两样，一样啊是一张照片，另外是一个金戒指，金戒指上面有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我读出来给你听啊。这个名字叫做蔡昭汉、哦、然后这个男主人呢，就看到一个照片嘛，看到一个戒指嘛，戒指金戒指上有刻名字叫做蔡昭汉，这个男主人非常激动，就赶快打电话给金门的警察局，说这个东西就是那位女士找的吗？是，能不能请你把它寄回来？哎呀，感谢你啊，找到了哈、哦。这个蔡，这个男士哈、哦，他说，我实在不敢相信，因为我就是蔡昭汉。那个戒指的主人就是他，但是这位女士在他家帮佣七个月，完全都不知道，直到他离开了，到了金门才发生。那么。哦，我看到你们的眼睛都瞪得很大，真的啊、哦，我都要知道下面到底什么事发生了哈。哦，后来呢，这位男主人呢、啊、就亲自拿着戒指跟相片飞到金门了、啊，亲手交给这位女士。原来这位女士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分开了之后才出生的女儿。40年前，他跟这个女士的妈妈生下来的。因为越战分开了，但是在分手的时候呢，啊，这位男主人啊，当时是帅哥了哈、啊，就把他的一张照片跟一个戒指留给他的女朋友，说以后我们再见面，但是没有以后了，因为越战爆发，就根本音讯全部失去了。40年之后，父女重逢啊。啊，我不能再讲详细了，你有兴趣你上 BBC 网站啊，你打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啊、哇，现代人的万里寻母寻父啊，是不是啊？哦，我看完了这个真实故事啊，哇，的确是很惊叹啊，哇，怎么这种几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才会发生呢，是不是啊？哦，不过真的发生了就给我一个反省呢啊，这位找爸爸的女士，她要找自己，到底她要问我是谁呀、啊？她出生了2个月，她的妈妈就病逝了，所以她的妈妈没办法跟她讲话了2个月嘛啊。她是阿姨照顾大的，等她长大了，阿姨才把她这个身世告诉她。所以她第一没见过爸爸，第二妈妈只有2个月，根本没有记忆了，是不是啊？她要找我是谁。于是就这样子的奇妙的发生了这件事，你有发现吗？人要寻找我是谁哈，是要透过一个解答一个问题来的呢。这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对不对？所以他才需要找他的爸爸，他要寻找我上一代是谁。那么这个就是寻找我是谁，或者说定义我是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不是啊？ 到底我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我是谁才能定位的。那么有了这个理想想法，刚刚我们不是读了一段圣经了，有没有啊？那段圣经有没有告诉我是谁啊？啊，我们再看看啊，这里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好，假设你的邻居还没有找到啊，请你帮帮忙好不好？啊，帮你的邻居找一找，因为太重要的经文了。假如我们要重新再读一读哈，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第十节，刚刚我们一起读过的两节哈，那么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开始哈，找到了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啊，我故意没有把它打在这里哈，因为我希望大家可以翻一翻圣经哈，啊，在你手上的一本宝贝的书啊。好，你假如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啊，第二章第九、第十节哈，预备，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二章九节就是美德教会的会训呢，啊，大家知道吧？哦，是啊，美德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啊，这个想法就是哈，我们因为既然是被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就是这位神的美德啊，美德教会这样因此而命名了哈啊，其中一个重要经文啊。那么好了，那么这个经文不是只有美德教会啊，不是只属于美德教会，全世界的信主的人都应该读了这段经文，是不是？那么这里跟我们讲到，到底我是谁呢？啊， 假如你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已经信耶稣了，那么这个描述啊，四方面的描述啊，就是一位信主的人的描述。假如您还在寻求这个信仰的过程呢，这四重描述呢，也正正是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有一个寻道的目的。为什么要寻道？原来有一个这样的原因啊。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两方面都能够解释清楚啊。啊，第一个先解释什么叫做被拣选的族类，是不是第一个身份是吧？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嘛，哈啊？请问什么叫做拣选啊？什么叫拣选啊？挑选嘛，对不对啊？更加粗浅或者更浅白的字眼就挑选嘛，哈。被挑选出来的族类就是一类嘛，哈。那么一谈到挑选，一定要有一位挑选者，对不对？谁挑选我们的？神嘛，哈，上面的文章很清楚，神挑选我们出来放在一起的族类，是不是啊？哦，那么假如我们读彼得前书，其实也很清楚了哈。原来呢，我们是在一个前面的经文呢，第一节开始，原来呢，我们是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啊。现在呢，神拣选，把我们搬家搬到神的爱子的国度啊，所以我们被拣选的族类啊。那么请问了，被拣选哈，是被拣选的人呢？我啊，你呀，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被动嘛，所以叫被嘛，被拣选嘛，是不是啊？换句话说，不是我去报名的嘞，啊，我要来，不是我来报名的嘞，是神拣选我们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叫做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叫做恩典嘛，是不是啊？不是我特别好，不是你特别高超，是神的恩典。恩典就是神永远是一位主动者，那么我们回应这位主动者啊，被拣选的族类啊。那么我知道国内 有一些大学叫做重点大学，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很多人都是重点大学毕业，对吧？为什么叫重点大学啊？我希望我没有讲错哈，就是重点嘛，重点的意思就是特别的嘛，是不是？是不是特别哈？大学很多啦，学院也不少，不过在这么多的大学里面，我相信这个教育部拣选了某一些成为重点大学，有没有说错？是不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是经过挑选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好，拣选是一个特别的恩典的，不是随便的，是不是？你有看过这个？在美国也有哈，有一些特种部队啊，哇，这种特种部队很厉害哦，它可以海陆空什么环境都可以打仗的哈。它还会游泳的，是吧？蛙人呢、啊，陆地当然也可以打，是吧？空呢，我天上跳下来也行的哈，它伞兵，它三种身份都可以，经过三重训练啊。那么这种特种部队不得了了，是吧？什么拯救这个被挟持的人质啊，是不是啊？哇，又是什么哇这个惊心动魄的那种军事行动啊，哇，这种特种部队去的，是吧？不过特种部队哈，不是说你要去就去的嘞，要挑选的嘞，大概我就没有什么资格了，起码我戴眼镜啊，跑又跑不动啊，跳又跳不高了。不是说我要去的嘞，是有某种特别的拣选才成就的嘞，是不是？那么这个叫做拣选咯，那么这些例子其实是人生共同经历啦，在做好多家庭主妇啦，我想你一定会拣选啦，特别买水果的时候了，是吧？哇，你会特别选的，对不对？哇，我说真厉害啊，真厉害！现在天气热，买西瓜，哇，我就看，哇，很多人很会选呢，哇，买回来都甜的，为什么我买的都不甜的啊？原来拣选出来的不是说看一个哪一个的，是吧？你知道怎么选西瓜吗？我看到有人知道，哎呦，做动作了，打一打，是不是？不是打一打它变甜呢，不是这意思的，打一打有一个法则的，拣选，是吧？是吧？所以拣选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共同经验，不过现在这个共同经验的出发者，这个行动的发动者，不是我们选我们了，不是我们选水果了，现在是这位神啊，超然的神拣选人，这一群人被拣选了，被拯救了，所以基督徒信仰的根基，第一个身份的定义是出于恩典，不是因为你的知识高，我的水准不低啊，不是因为这样，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拣选我，所以圣经说我们实在无可夸口，对不对？不能夸的，是不是？不是因为我特别在意，所以信耶稣，不是神的拣选，第一个身份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啊。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呢？假设这样子去翻译了，也许就更传神一点就是了解君王心意的祭司，这个叫做君尊的祭司啊。好了，那么君王是谁呢？那么前面有讲过了，君王前面讲到什么呢？又活石又灵宫啊，宫殿，到君王住的宫殿嘛，是吧？那么君王谁住在里面呢？当然这个讲的是基督的宫殿嘛，所以这位君王是耶稣基督嘛。了解耶稣基督这位君王的心意的祭司，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要了解什么叫祭司了什么是祭司啊？祭司是旧约的观念，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中国文化有没有祭司啊？在我们中国的信仰里面也有祭司的了我们的这个寺庙里面也有祭司的了，他们就是就办理这些祭祀的事情的这些人叫祭司，对吧？那么旧约的背景就更清楚了，这群人呢是做桥梁的，做什么桥梁呢？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对不对？他是中间，他呢代表人呢 向神献祭，是吧？是不是桥梁啊？啊，那么也代表神呢，把神的福气呢带给人，是不是桥梁啊？是吧？双向桥梁啊，这个是祭司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每一位信主的人呢，是君尊的祭司，是了解这一位君王心意的祭司。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桥梁啊？是，我们也是桥梁啊。那么这个桥梁是什么桥梁呢？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第一个，也把神带到人中间，这个是桥梁，是不是？啊，什么叫做把人带到神面前呢？那就是为人祷告嘛，是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嘛，拜祷，这个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是不是？哦，哎呀，我要为谁啊？哎呀，为吴牧师祷告哦，你为我祷告哦。哎呀，吴牧师啊，啊，年纪不高了，不过头发不少了，头发很少了啊，我求主保守他健康哈，譬如这样，那你就是把我哈，把我带到神面前嘛。你就做了祭司了，对不对？你能不能做这件事啊？能。你不是只有为我，为周围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为你的家人，为你的上一代，为你的下一代，为你的左右邻居、表哥表妹，可以吗？可以的，因为你把人带到神面前去了，那这个是祭司了。但是你也同时把神带到人中间呢，那么让人认识，让周围的人认识这位神啊。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不同的角色来扮演这个任务啊，有人提供交通接送，哇，使人能够来到教会啊、团契啊，然后在当中听到福音啊等等，是不是？这个也是你就是做了这个桥梁哦。有的人是透过哇，我把我的信仰跟别人分享啊，哈，我教主日学啊，哈，我在这个查经带查经啊，就是把神带到人的当中嘛。有时候我们是回答别人的信仰问题啊，是不是啊？啊，用 email 啊，啊，口头的啦，啊，写信啦，都有很多方法。那这个就是把神带到人中间，这个就是桥梁，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身份，什么呢？被拣选的族类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去做祭司哦。被拣选了，不是就因此很庆幸啊？哎呀，神的恩典临到我啦，好高兴，好高兴，当然是高兴了。不过马上来的第二个身份是被拣选了之后，就要有一个使命，就是做桥梁。那么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扮演很多很多重要的桥梁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侍奉啊，在不同的角色侍奉。的确神恩待我们，也给我们这个的盼望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啊。那有几样侍奉，其实啊，你有这个名分也好，没有名分你都可以做，就好像刚刚我提啊，你为有需要的人祷告，在各位的聚会的这个节目单啊，或者说程序单上，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一些代祷的事项，是不是啊？你每个礼拜哈，你把这张带回去哈，你就可以为这些事情、为这些人来祷告，这个就是祭司了。不管你是有名分的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组长，或者没有名分的，都可以做重要的侍奉哦，重要的侍奉哦。那么我知道在座当中好多弟兄姐妹开放家庭的啊，请人到你的家里一起聚餐、一起查经的，有没有啊？那么有的是接送人来教会的啊，有的是电话关心人的，是不是啊？啊，有的是在儿童那个事工里面侍奉的，青年事工侍奉的，有的是做长老执事的，有的是在带查经的、教主日学，各色各样啊。都是做祭司，求主恩待我们，不要忘记啊！假如你现在还没有个固定的职份，没有问题，你可以做的，把人带到神面前为他们祷告。 把神带到人中间，将你的信仰跟人分享，这个就是祭司，
是吧？好，那么第三个角色是什么呢？被拣选的族类之后要来做祭司，是不是啊？不过做祭司必须要有第三个身份，叫做什么？圣洁的国度啊。好了，那么这个需要解释一下了哈。
什么叫做圣洁的啊？那么中文的这个词句哈，圣洁这个词呢，我们中文也用的啊，也用啊。哇，你这个人好圣洁哈。那么你这样子描写人的时候，有不同的含义是吧？看你讲话的语气啊，上下文啊，啊是褒扬人还是贬义人都可能是吧？哇。不过圣经这个圣洁这个字呢，跟我们中文平常讲圣洁这两个字啊，有一点点不同了啊。圣经讲面的圣洁的意思是与世界与这个周围的世俗的观念有不同的，这个叫做圣洁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分别为圣，是不是啊？啊，这句话不是叫我们整天跟人家不一样啊，整天跟人作对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叫我们在世俗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标准跟原则。换句话说，不是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而是有信仰立场的人，中流砥柱啊。不过我这个不代表着我们整天跟人家吵架啊，千万不要把它联想成那样啊。圣洁是与世界的价值观有分开，有不同，于是我持守神圣经里面所讲的价值观，于是我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做夫妻，怎么样教养儿女，怎么样对上司对属下，就有一个信仰的标准，怎么样彼此相爱，就有一个圣经的根据，这个叫做圣洁。世界的标准跟我们可能不同，不过我们有一个属神的标准。我们是一群被选出来的嘛，离开了以前的那个黑暗的环境，进入神光明国度嘛，当然要有光明的律法来带领我们嘛，是不是啊？好，这是第三个了哈。
最后一个属神的子民了。那么这里讲到有拣选，第一个描述哈，之后到第四个叫做属神呢，就是归属了，属于神哈。那么拣选呢，是搬家拿出来，对不对？拿出来到哪里呢？最后一个属于神呢，啊，属于神呢。这个归属的观念哈，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啊。
啊，有没有听过这种故事哈？说啊，这个王子啊，一国的王子哈，出国寻到民间寻访哈。哇，看到一个平凡女子啊，突然哈，哇，很喜欢她，于是就把她娶入宫中了。王子娶来的太太叫做什么？王子的太太叫做什么？啊？马上变王妃是吧？啊，她很可能是一个平凡女子啊，不过因为王子喜欢她嘛啊，于是她就变成王妃了嘛啊，所以一朝水鸭变凤凰了是吧？啊。这个是相属而带来的改变呢。其实相属哈，这个观念一旦产生一个属于的这个观念，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不同啊。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名人哈的博物馆啊？有一些名人去世了，他以前的故居哈就做成博物馆啊，这种很多嘛哈。中国很多，国外很多，美国很多，是吧？啊，那你假如去参观的时候哈，哇，很多这些名人以前用过的东西，什么都还摆在原来的样子，可能已经几十年、一百年这个样子，是吧？啊，然后神围着，对不对？啊，神围着，你不可以看啊啊啊！你千万不要大发热心哈，哇，这个名人的书桌上哈，有一个烟灰缸啊，有一些烟灰啊。这么脏啊，我来给他清理清理，然后啊，你糟糕了，你糟糕了，因为那几片烟灰啊是名人的烟灰啊，哦，你不能随便吹的嘞，你知道吗？ 那个已经留下了一百年放在那里了。烟灰有什么价值吗？没有价值的。不过出于名人呢就不同了，您了解这个吧？因为它属于啊，这个是相属的含义了，属于啊，你千万也不要小看哦。哎呀，这个名人故居里面哈、有个垃圾桶啊，哎呀，又老又脏又旧，丢掉好了，换一个新的。那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哈、那个是不怎么值钱的垃圾桶哈、不过它属于这个名人的，他用过的，哇，那这个价值连城了，是不是啊？我用过的旧垃圾桶叫做垃圾，名人用过的旧垃圾桶叫做古董，对吧？这两个很大的差别，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吗？我用过的垃圾桶没人要用了，对吧？早丢掉了啊。不过某一个名人用过的，流传千古啊。为什么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它属于这个名人嘛。这个就是相属的重要性啊。我们有什么价值啊？从神的眼光看，我们真是如同粪土了，是吧？这是保罗说的哈。不过因为属于神了、人的价值改变了，这就是基督信仰一个奇妙的地方。人自我评价，假如一个公正的一个自我评价哦，很可能我们会一山还有一山高，是不是啊？你跟这个比，哇，这个好厉害哈、哇，这个人比我英俊哈、哇，这个人比我成就高哈、哇，这个人哇身材很健壮哈、哇，这个人是比我矮了，不过哈、哇，他的学问很深丰富哈、哇啊，这个人学问很丰富哈、哇，这个健康比我又好，一山还有一山高。换句话说，人假如自己去评量自己哈、你一定会看见自己的不足的。不过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会不一样，我们会重新给自己定位。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是不是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一个真的人啊，他现在还活着。这个人出生的时候没有四肢的，看过吗？有没有看过 ？Lick 有没有？对不对啊？他来过。来过美德啊、没关系，他也可以来过，上网就来过了。你一上网你打 link 就有了。这个人生出来没有四肢的，不是没有两只手哦，也没有两条腿哦。你能想象一个人没有两，你看我嘛、没有两只手也没有两条腿，那剩下什么？剩下中间了、还有头啊。所以他一切的行动都有人家抱的，他不能连坐轮椅都不行了，都要人家抱。不过他活得可兴奋了，因为他认识耶稣之后，他自己知道，虽然在人看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大负担，不过反而他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了。他到处去演讲的咧，到处去演讲，讲这个跟这小孩子讲，跟这个中年人讲，跟老年人讲，讲什么呢？讲人生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你看本来啊，人看了、哎呀，真是没希望了、不过因为属于神啊，这个重要观念啊，这一个看起来一无所用的人却能够大大的被神所用的。你有兴趣上网很容易找到的。你假如找不到来找我，告诉你你真是受感动了。一个这样的人因为属于神，他的生命被改变，能够带来这样大的影响。相属了，属于神这个重要在这里了，那么这个基督信仰的宝贝也在这里了。因为我们相属，属于神，可能本来我们是要说你了我了，我只是没有价值的烟灰了，不过你现在不能把我吹掉，不能了，因为我现在属于神的，对不对啊？你也是一样，你可能你心里面有某一种很深很深的自卑感的话， 神能使你改变，因为你信了主之后再也不是你了，你是这位属于神的子民了。好了，那假如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要再看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就要结束了、哦、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吧，再来呢，因此就成为祭司，要侍奉嘛、哦、君尊的祭司要侍奉。然后呢，怎么侍奉法呢，在我们的人生价值观上改变了，就成为圣洁的国度，是不是？最后啊，这个被拣选的这群呢，就成为属神的子民了啊，完全搬家相属了。不管我是怎么样的有限了、啊，现在我属于神，被神使用了，是吧？属神的子民，好了。请问这个改变好不好啊？
好不好？好，很好，很好。多少人经历这个改变啊？人生真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得到了啊！这样的见证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也很多哈啊！我们感恩节一定有很多机会的啊！你经历过的告诉我们啊！你看过的，我相信你也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么啊，从这个一个吸毒者变成一个牧师，改变人的人生，这个大改变，真有其人，对不对啊？从一个绝望的赌徒，然后信耶稣之后，后来完全改变，变成一个心里喜乐的人，这种经历，这种见证很多。一个杀人犯在监狱里面信了耶稣，哇，他的人生完全改变，很多啊。因为我们搬家了嘛，啊，好了，那么请你看最后一点了。
今天我希望你忘记了这一点，不要忘记了。好，就是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第十节。假如你的圣经还打开哈，你跟我一起读好不好？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里有没有一个对比啊？
啊？什么对比看见了
啊？出现了两次这个对比，对不对啊？什么对比啊？一个是从前，再来呢一个现在，是不是讲了两次啊？这个是什么对比？时间上的对比，对不对啊？从前和现在啊，从前和现在。从前是怎么样呢？从前是不这个算不得子民的，现在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了，以前不算吗？那现在算了啊，以前没有蒙连续了，没有被拣选的，现在蒙了拣选了。哦，注意了啊，这个很重要。
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在这里，很多人寻求信仰失去了这个以下面我要分享的焦点，有时候寻还没有寻到，或者寻没有办法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就在这里了。从前和现在，你把它画成一条线的话，一条时间的线，对不对啊？你总要有一个分界点嘛，啊，从前现在是吧？从前呢是某一种的描述，从前不算子民，现在呢现在算是子民，属神的子民，对不对？那么请问分界点是在哪里啊？什么事情使不是神的子民变成神的子民？分界点在哪里？信了耶稣嘛，对不对？是不是 啊是嘛，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这条线啊，一个点就这样啊。不过这个分界点呢是绝对绝对关键。好多人有一个观念，这观念是什么呢？这观念就是，好啊，我来寻道啊，慢慢听，我就能了解了啊。的确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没有错，这是真的，要听嘛，不听怎么知道了，是吧？好，我们不能盲信，不能盲从嘛，要听，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是对的。不过千万不要错误的想什么呢？我听久了就知道了，就信了。你知道这条线呢，从前和现在 会有分界点，不是因为从前已经很久了啊，所以呢啊，我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不是啊，从前不论有多久啊，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本质的。从前不是指明这个的状况，不管我们活多久啊，不是就不是了，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啊，时间一分一秒，一年一月，一个月一个年的这样过去，时间的长短的这个度量哈、啊，能改变一个人的品质的，不会的。焦点在哪里呢？焦点是在这个改变的关键点上，我们与这位改变者，就是神主耶稣基督，产生一个关系，于是这个从前和现在的分界点才会出现。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观念，这个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就是日久就生情嘛，时间久了慢慢就会转移嘛，这个人间的事情可能的，不过属灵的事情不会因为时间久就转移的，不是因为时间的长久或时间的推移人的本质会改变，不是，而是在于在这个过程啊，寻找的过程中啊，与这一位赐生命拣选我们的主产生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才是关键点。换句话说，在座我知道有好多令我很感动的啊，不论年纪长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哈、啊，他们很热诚、热衷、很努力的寻找真道哈、啊，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啊。哎呀，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弟兄姐妹带来的家人啊、亲人啊，非常非常让人家感动的。但是，各位福音朋友，不要以为我们时间久了就会变，不会的，时间久不会使人变的。重要的转变是在于我们认知到了这位对象之后，赶快接受这位对象。当这个对象跟我产生一个关系之后，这个身份和本质才会产生改变。那么这个就是不在于时间的长久，而在于和对象产生的正确关系了。而这个正确的关系，圣经里面就叫做信耶稣了，就是接受耶稣。这个接受的行动就使人生命本质的转变了。这个一转变，启发点一起来了，我们就会继续在主里面会继续的转变，那么就会经历刚刚所讲的这四个身份了，被拣选的族类了，君尊的祭司了，圣洁的国度了，属神的子民了。那么这一段美德教会的会训，我希望我们都能记起来，记起来之后更去经历。那么今天啊，假设你还没有信耶稣啊，我多么愿意你早日做这个决定，不是时间的长和短，而是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愿意与这位主有一个个人的经历接触，使人在接触接受主之后带来的生命转变，使我们去经历这四方面的身份。到底我是谁？我到底是谁？除非我们好像这位一开始我讲的这位女士哈，这位寻父的女士，找到生命的源头啊，不然我们没办法定义自己的。但是呢，我们人生的生命源头不只是血肉的生命啊，现在一个属灵生命的源头，那就是寻找这位创造主，使我跟他重新联合，于是我就可以定义我到底是谁了。那就是谁啊？四个身份，是吧？记不记得？第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是吧？第二个呢？君尊的祭司。第三个呢？圣洁的国度。第四个，属神的子民。有了这四个，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叫我们干嘛呢？叫我们去传扬那位招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者的美 德，宣扬神的美德。求主使用每一位美德大家庭的美德人，呵呵，美德人是吧，去宣扬神的美德，使更多人认识了，接受了，也得到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好，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让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可以成为一个美德人，因为神先拣选改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恳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一群愿意寻道的弟兄姐妹，寻道的朋友，在这个过人生的过程中，在主里面去经历主自己的呼召。这个时候我以神仆人的身份要问在场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今天你听了这段经文，你有没有什么感动，愿意做一个决定，说是我要接受耶稣，我愿意从人生的这个被拣选的这个起点来经历神的恩典。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早上愿意做这个决定？假如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让我知道，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这个是一个人生重要的决定哦。那么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你愿意今天做一个这样重要的决定吗？假如你愿意，请你举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有吗？可能我们还在思索，没关系，请你继续与你的基督徒朋友啊，教会的朋友保持联络，我们可以继续追寻。好的，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把寻道的心放在我们朋友的心中，求恩典的主你继续恩领保守我们，使我们寻道的就寻见，凡敲门的你就为他们开门。愿主你的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我们朋友的心中来工作，使我们真认识你，更是透过认识你也认识自己。谢谢主的恩典，继续引导教会前面的道路，弟兄姐妹人生的道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